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很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总是想预知未来哦。当你希望神向你显明旨意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工具呢？何时你会觉得这是一扇打开的门，或者是神向你关上一扇门呢？好，今天呢，我们会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看到第七章，分辨神旨意的工具。希望透过这一章，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神一同传道，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使徒行传第八章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与神一同传道。传道是神找到一些心向着他的人，并且把他们放置在能够使他的王国有所不同的场所。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宣教士并没有长寿，但他们短暂的生命却戏剧化的影响永恒。神曾经使用腓力，《使徒行传》记载了一段令人兴奋的故事，就是神如何使用腓力的生命传福音到地极。腓力曾经大有全能地在撒玛利亚城传福音，神使用腓力行了许多神迹和大异能，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惊奇神的作为。这是每位布道家所渴望最大的成就，也就是能够看到合成的人欢喜领受他的讲道。然而腓力并不是以活动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他并没有一心一意扩展自己的名声，成为伟大的布道家或行神迹者。他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仍然以神的作为为中心。当他被指示离开自己大有果效的事工，一点也不犹豫。神不断找寻一些像腓力一样肯与自己同工传福音的人。神没有在各地掀起复兴浪潮，不是因为他不能，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他要先寻找愿意彻底调整自己生活的人。那些人愿意由自我中心的活动改变成以神在世界的活动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是否看见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呢？神正邀请我们参与什么事工呢？我们如何回应他的邀请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清楚是你的呼召时，求你赐我勇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赐我力量、智慧，完成你所托付的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让全世界知道》。
Thank you. 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要进到这本书的第七章了，这本书呢总共有十章，所以也渐渐来到尾声了。第七章主题是分辨神旨意的工具。作者指出，我们常用的工具有四种，今天要看到前面的三种哦。第一种是打开的门，第二种是放一团羊毛，第三种是随机，就是随机。一起来读这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不晓得你可曾在几年前看过这一则新闻，91岁男子等待神旨意等到死。密西西比州图佩洛市报道，沃特休斯顿据家人描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直等待神给予自己该如何过这一生清楚的指示，并且等了70年。但在这周一，他溘然尝试了。他长时间待在屋里祷告，可是从未曾获得他想要的印证。他的妻子露比说，有时候他认为自己听到了神的声音，可是后来又没把握，于是整个过程只好再重来一遍。他的妻子表示，休斯顿从未真正搞清楚自己这一生要怎么过，而是满足于不断祈求自己可以为神做些什么。于是他每次在要采取行动之际，就又会缩回来，因为他不想令神失望，更不想在任何事上违背神的意思。路比接着说，他非常敏锐，持守自己常在神的旨意中，那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朋友说，他们喜欢沃特，不过他似乎没有充分运用他自己的才干。沃特其实具备好几项技能，只是从来没有拿出来用过。一位多年的好友提摩西·伯恩斯这么说，他擅长木工，也很会说故事。我每次都跟他说，冒险一下嘛，尝试些新事物，说不定你会很快乐。但他总是害怕会令神失望。他们说，不过休斯顿有一点值得嘉许的，就是虽然他一辈子都靠接一些杂活在赚钱，但总算有还清自己和老婆住的小房子的贷款。如果你看过这则报道的话，那你肯定是百灵新闻网的粉丝。这个网站上刊登许多因为太过真实而好笑的假新闻，是个讽刺美国基督教文化的网站。上述这一则沃特休斯顿的报道就是子虚乌有，不是真人故事，但我差点就相信了，可不是吗？若以我们当中一些人的进展速度来看，我们很可能30岁时在探索未来职涯，40岁时进入成年，50岁时尝试找自己，60岁时再一次质疑一切，70岁时深思转换跑道，80岁时思考我们受造是为了什么，90岁时还在等待发现神的旨意，于是直到临终前，我们依旧一事无成。假如我们实际去做了点什么，任何事都好，真的，而且是忠心又谦卑为神的荣耀而做的话，那么说不定留下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倘若什么都不做，只因为一直在寻找那件最完美的事，那很有可能我们等到在主前交账时，连一件事情都拿不出来。 善于风险回避的焦虑型基督徒，在经历多年后，已经发展出一些能够用以分辨神旨意的工具。本章就要从这些工具中提及四样来讨论：打开的门、羊毛、随机翻到的经文、印象。这四种工具都可以拿来有智慧的运用，但也可以变成愚昧人的工具。基督徒常把主为我开了一扇门挂在嘴边，意思是神赐给我这个大好机会。相反的是，当事情不如人意时，就说神关了一扇门，或是把一些可能的机会拿走。这种想法某程度来说可能是好的。如果我们把打开的门看成是机会，可以去做那些已知是好的事情的话，好比跟邻居分享福音，或是获得一份虽不是自己想要却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同理可证，倘若开了一扇门单纯意味着出国留学项目还有一个名额，我想我会参加，这样想也还行。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所谈的打开的门是指神给予我们去做那些本来就想做的好事的机会。但是这种打开的门的神学也有愚昧的用法，有时明明是基督徒自己懒惰，但却会用没有开门作为借口。上礼拜我把履历投到人力网站，但到现在还没有人跟我联络，哎，神没有为我开门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罪了。或许有可能是神没有开门，但你是不是应该打几通电话，登门拜访潜在的雇主，然后才能够把你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神呢？同样的，基督徒常把打开的门的神学用来祝福任何决意去做的坏主意。我明知我的婚姻岌岌可危，而老婆也希望我跟她有多一些相处时间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可就在这时，神为我开了扇门，我升官加薪了。尽管这份工作未来一年会有30个礼拜要出差，跟老婆相处时间也会更少，但我认为这必然是出于神的引导，要我承接这份工作，否则他不会开这扇门。类似情形，有时我们为求省事，就把自己的懦弱灵异化，硬是说成了开了一扇门。例如，你心想，我需要打电话给姐姐，谈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我知道我应该跟姐姐说，不说真的不行，但眼看我的手机就快没电了，所以神一定是希望我寄电子邮件给她。不要以为最方便省事的方式就一定是神给你预备的。难道约拿一到港边就刚好有一艘船要前往他施，那也是神在为他开门吗？难道这是一个神助攻以印证约拿不去尼尼微城是对的吗？当然不是。这艘刚好要前往他施的船根本与神的引导无关，却跟约拿的不肯顺服大有关系。重点是，如果神为你开门是要你去做明知是好的或必须去做的事，那就为这个机会感谢吧。但若不是的话，请不要根据某个新情况相对轻松或困难就断定是神在告诉你去做这个或去做那个。不要忘了，圣洁才是神为你一生所定的旨意。神多半会使用不舒服的环境和试炼来使我们成为圣洁，反而比较不会使用舒适安逸的环境。再来是放一团羊毛，基甸用羊毛测试神的意思，应该启发不少基督徒想学他的手法为自己解惑吧。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有一次面临某个无关紧要的抉择，我真的把一件衬衫铺在地上准备向神求露水，但我无法决定自己希望求神是衬衫变湿还是要变干。我知道自己如果要印证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可能应该祈求衬衫变干，因为露水一般不大会降在我房间的地板上，但那种结果又好像没什么悬念，所以我改为考虑要不要祈求到早上衬衫是湿的。但是我真的要根据神会不会垂听一个变湿的神迹而做决定吗？好矛盾啊。 最终我放弃用羊毛测试这个点子上床睡觉。虽然一般来说，以羊毛测试神在做决定真不是什么好点子，不过偶尔似乎也能定出合理的目标。举例来说，假设你在考虑参加马拉松比赛，但是你判断除非先减重15磅并先完成半马，才能够报名 42K 的全马。从某方面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放一团羊毛的测试，但这其实不外乎是个谨慎的做法，对于设定目标有益处。谦逊的目标再加上宽松的计划是好的，可是期待神为我们出奇招那就不好了。请不要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我这个周末去约会，就请你让教授取消所有作业报告。如果你没有那样做，我就跟乔许说，我们外出约会不是神的旨意。人生大小事全都采取羊毛测试的手法，会非常危险。这几近于违背耶稣的训诫，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里，我了解基甸向神求的是特别的露水，可是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把它视为常例就不对了。首先，基甸不像我们手上有一本圣经，不要说一本了，神启示的话语可能连一页也没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士师记一般所提供的例子并不值得仿效，因为那卷书的主题是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因此，我们应该在拿书中所在的实践或态度复制贴上前，三思而后行。基甸的要求相较于作为一个中性又明智的决策方式，可能更多显出他的懦弱与不信。再来是随机就是随机。可悲的是，有些基督徒读圣经还不是每天一章一章的读，而是看重随机挑选的神的话语。难道随机翻到的经文就那么有分量吗？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有时仍会在最恰当的时机用经文直接刺入我们的内心。假设你再次坠入色情片的网罗，你感觉离神好遥远，而且已不知多久没读圣经了，但今天早上你感到心里有一股催促，于是就拿圣经且打开来，一时不知从哪里开始读起，就决定读一下登山宝训。很快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映入眼帘，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你一读就觉得扎心，立刻为自己的污秽不洁看不见神认罪悔改。而这是神要你在那一刻看见那一节经文吗？肯定是的。神大可用其他经文对你说话，但他特别使用那一节。这种事神做的可多了，他使我们想起某些经文，他在我们有极大需要的时刻让我们听到一篇强而有力的正道，他也引导我们去读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问题不在于神有没有这种神秘的能力指引我们去读最适合当前处境的经文，问题也不在于随机翻到的经文比较神圣，好像其他读经法就不怎么样似的，而是问题其实在于断章取义，把经文抽离其脉络，硬说它是这个意思。假设有一位年轻人和一位叫贝奇的女孩交往，虽然有考虑要结婚，但他心里没有个底，于是就向神求一个征兆或记号。正好那天是1月24日，刚好他也依照读经计划读到创世纪第24章，其中最后一节说，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贝奇的英文名字正好是利百加英文名字的简称，而这位年轻人就以此作为神要他向贝奇求婚的依据。而且显然这婚事不能再拖，再拖下去就是悖逆神了。又或者有位姐妹随机翻到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3节，你可以完全照你的心意去做，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难道这些都会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好建议吗？昔日伟大的圣诗作者约翰纽顿牧师就明白这个真理。有一次他在犹豫是否要回应英格兰华威镇某教会的邀请前去牧会。起先纽顿认为神应许自己若回应这个邀请的话就会大大成功，但接下来他却这么说：我依稀记得自己正打算要接受邀请前去牧养该教会时，那时我正好读到主在夜间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我顿时一阵兴奋，但随后我很快就认清事实了，我不是保罗，华威镇也不是哥林多城。纽顿领悟到，纵然圣经有很多应许，但却没有应许他去华威镇牧会一定会大大成功。他够聪明，以致能看出从偶然翻到的一节经文寻求神的指引会是多么愚蠢的事。纽顿在另一篇文章写道，疑惑不定时，有些人会翻开圣经碰运气，但首先映入眼帘的经文会不会藏着什么指引？基督徒这样做跟异教徒有什么两样呢？差别只在于异教徒会用个人偏爱的某一本书，而不是用圣经。如果只凭偶遇的一段圣经就去做，不看上下文，不管时空背景，也不适当斟酌神话语的一般要旨，就擅自认为神的话语是站在他们这一边，那就有可能犯下最夸张的错误，期待极不可能的事发生，甚至违背常识之下最简单的要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
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分辨神旨意的工具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星星。